所以差不多我们这个以后游历净土的圣者他们的有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在就我们讲的都比较短嘛，篇幅比较短，也有一些是篇幅比较长的，就是讲了很多这些具体内容和细节的这种的，也有，我们看一下，或许可以选一个，或者是。也就差不多的话，我们可以，往下继续讲其他的内容，包括瘦身的这个重音的部分，但是在这一节课里面，我们还是专注在这个，就是有修行、有成就的人前往净土游历，净土的故事。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呢是，董天贼一些多杰，多清者一些多杰。然后之前也做过一些短暂的一些介绍，我们说董天贼是像印度的古代的成就者，像印度80大成就者。他们的故事一样，所以在藏地可能就是这么样的典型的，像印度的大成就者，像萨拉哈，那种的一样的，所以这样的比较少。有些人会说比较怎么讲，欣赏学者，教授型的那种的，学者型的。但是对于一些瑜伽士，或者是说他们实现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时候实现神通啊，种种的，这种的也许或许不太被重视，甚至是把它看作是歪门邪道，甚至把一些神通看作就是魔术，纯粹的一种的魔术，或者有些人这甚至会想说这些可能就是，歪道，有这样子，但是事实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印度80大成就者。很多都是满腹经纶的修行人，所以有些就是被一些大寺庙里面呢，原来就是学习，然后修心，就学问上已经到头了，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呢，后来就修行的时候做了其他的，跟着他们的一些，有些是被本尊就是授记，有些被空行母就是给予引指导，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些修行旅程的一些决定，所以当然从世间的这种寺庙的戒律来讲，有些人就破戒了，所以破戒了以后呢，就是有些人就被寺庙方赶出去了一样的，这样子就是驱逐了。但是他尽管是如此，在古代的印度的时候，就是说有很多大学者，他都是显密圆通的这种的上师。就是因为僧团的话，主要的那种的戒律是分别解脱戒的戒律，就是小乘的优部、金部，这种的一些传承下来的一些戒律，说一些优部或者是斤两部的这些传承，在这里面又细分很多种的，这些法藏部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上座部呀这些，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如果以种种的，这些实现种种其他的这种心意的话，不是最合适的那种场所嘛？因为其他人都是出家人，所以他们就前去其他地方。所以古代在有些地方有这种的传统，就是很多隐士、很多瑜伽士，他们去就是有些是没有特定的居所，有一些有，有些呢去这个闭关的山洞、森林林当中。他们以前很多修行者都是，怎么讲呢？就像在美国很多家庭呢，他不像以前的农村一样，农村是以土地来固定人的，因为你有一块地，那也可能就是这一辈子就在这块地上，然后甚至你的孩子都有可能在这个地上，你要把地分给你的孩子，然后他们来继续种，所以说是地来束缚人的一个。这种做法，然后，对于一些瑜伽士修行人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所以前所说的有化身啊、云游僧啊这样的来讲的话，他们其实没有受到这些束缚，没有受到居所的束缚，没有受到这种地的束缚，甚至没有受到王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国界的束缚，他们去很多地方，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固定的地方住了一些年，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再住一些年，再去其他地方住一些年，所以基本上就是到处走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有寺庙啊，就是以寺庙为家一样就是定下来的，这种也有，或者是有这种闭关山洞啊，或者是某一些精舍呀、以住子，所以也不是所有的这种大成就者他们都是好像居无定所一样的，有些有定所，有些没有，看个人的这种做法。所以像洞庆自然博其他来讲的话，他就是可能每个地方住的可能都不到两年，他就是跟着他的弟子们去有些地方朝圣的地方，有一些特定地方，有一些建寺庙，建完寺庙又去别的地方再建寺庙，有些地方呢建佛学院，然后他们有些是最初的一些加持和一些缘起以外，他也没有建实体的，但是后来那些地方都开始就是有其他人来建立的，有些是他的学生，有些是当地人，有些是他们亲自建的，就是所以他在各个地方都有种下很多这种佛学院啊、寺庙啊这种的就是缘起和有些建有实物或者是这些缘起都有就是有化当中呢，就是这样走。他们去的一些地方都是一些就是呢适合修行的地方，有些是圣地，有些就是高山峭壁当中，有些是在怎么讲茂密的森林啊、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地方啊，有些是那种比较寒冷啊，但是曾经有大的修行人在那边修行过的某些地方啊，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实证啊这类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说的意思说，他们跟传统的出家人以寺庙为这个就是主要的一个居舍，这些有一点不一样的，有很多。所以我们介绍的时候还是稍稍的就是从头介绍一下，这样好一点。因为可能诸位对印度庆这一些都记得一些故事，大家有所耳闻，可能印度庆这一些都记也有他的专辑，这个将来大家也可以看。好像中英英文都有这专辑。但是我们就简略的介绍的话，他是就是以前出生的时间是就19世纪。然后应该原计就1800到1866年出生，所以是这样讲的话，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这种历史嘛，时间也说长也不是太长，就是1966年2066年这样子的，就是三四十年嘛，就是时间也不是太长，34岁或者134岁这样子。然后圆寂以后，他出生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青海和甘肃的交界的地方，就是现在来算的话，过去没有那种概念嘛。过去来算的话，那边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国洛那边地方。然后在那边呢，就是他们的家族叫丘古尔，这个丘古尔丘是佛法的法嘛，就是他们的家族的名字，这个有来源，有一种说法说过去他们家族的某一个当中呢有佛法来，就比如大藏经佛说部，这个有就是经用金枝来写的这种大藏经，他们就是供养这个，然后后来其他人都把他们称之为就是法的这种的传承的家族一样，所以是说法族一样，就这种或者就是这一个姓氏的一群人嘛。然后他出生的地方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当然他们已经出生的时候这个名字已经有了，就是说他的父亲的名字叫苏南帕尔，苏南是福报嘛，帕尔是吉祥，吉福或者是怎么样，可能这种的名字。然后 Churgori 它本身是一个就是社区嘛，它是一个家族社区，但是它之上来讲，从国洛有三个国洛的姓氏或者是长那种的，就是要这以前有一种三国洛的一种说法嘛，三个大家族的那种管辖。那这样算的话，他们算的二兄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去兄去过的这些好多亲戚，就是我们都认识很多去过家族的人，还有我们邻居的很多家族和去过家族有很多混合的那种，就是这个社区里面既有姓这的，也有姓去过去这种的，但是去过就是一个社区嘛，但这里面有姓这种邻居的家族的。然后他的母亲呢，叫采访们。他是就是另外一个家族，当然一般在藏地没有近亲那种通婚的这种传统嘛，把他视为就是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可能某一类的不是就是以前说割脐带怎么怎么样说的有吗，就是近亲，但是有一些可能没有割那么多，稍稍在某一个边沾一点点就是亲戚这种可能有，但是还是很避讳这种情况。所以敦亲在现在出生的地方有个宁玛的寺庙，在麻曲县，那有个阿湾仓阿湾乡阿湾仓那边的乡，在那边的景色特别美，非常美，那是黄河的应该是第一个拐弯的上来的一点地方，那边一望无际的那种大草原啊，那边的牧区的那种社会啊，就是非常的壮观。有很多星星点点的这种的帐篷啊，还有很多就是牛羊，很比较富裕的一个社会在那边。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可以去，有一些野生动物啊，有时候会跟他们养的那种的畜牧就混在一起。以前历史上面那边也有那个藏野驴啊，很多这种的其他的就是鹿啊这些。现在藏野驴看不到，因为60年代这些可能就有点那个。但是仙鹤呀，就是我们说丹顶鹤吧，就是丹顶鹤还是很多，现在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然后它的就是它的就是根本的上师，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金美林巴尊者的其中一个弟子。就是第一世的多智前金密陈里欧子，就是金密林巴的亲传的弟子，另外一个就那个金密加瑞纽格，就是华智仁波切的上师，所以是就是他们是同门师兄，就是多智前就是无畏亚尊者嘛，我们说的无畏亚尊者和这个叫什么金密是无畏事业光。就是这个你就问陈柳子，他们是同门师兄弟，还有当然有其他就美林巴尊者的很多其他的弟子，还有其他的就是像班玛姆多尔格丹增，还有其他的一些上师，他小的时候被认为是说金美林巴的义的化身，就是在其他的有个别的书里面有写他是身的化身，但是好像很多人认为他是意的化身的这种认可的比较多吧。所以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父母带着他，就是把他认定为金美林巴的尊者的化身以后呢，去前去金美林巴尊者生前的那个弟子，就是多智前一世他面前，他们家举家搬到他们那边去受教嘛，受教育。后来就是也去竹庆寺，好像竹庆的西里桑啊那个寺庙的一些就是那个佛学院的一些建的缘起也有跟这个敦亲寺有关系。然后后来呢，就从那边的话，因为德格的那些王室有一些是金美林巴尊者的弟子，过去他们去卫藏那边朝圣了，从德格到卫藏其实挺远的，但是 以前历史上面很多藏地的人一生当中有一次三次怎么样去拉萨朝圣，朝圣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去结缘，到吉美林巴尊者。所以说他的寺庙蔡荣炯就是把多金这一系多金呢就是接到那边去，所以在那边呢受了沙弥戒，然后还有像第四世智公揭藏仁波切、丹增巴玛江山其他面前也受，就是受一些这种法。然后说在还有在那边的话也有去那个赤布监测第八世的赤布监测全部让步，他们那边呢也就受到了依托，就是我们说的医药的祖师，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他跟大圆满的教法这些都相关的依托，这个传承也是来自于莲师的二十五大弟子的传承，所以很多医药方面的书籍特别多，所以一朵娘对就一朵心髓的这个传承他们就是从那边接到，还有接受了一些噶举派的传承，像甘波巴的传承，还有噶玛巴的传承之前的。然后之后呢他好像在那边那个寺庙蔡荣炯那边待的一段时间以后回来了，就是康区来现在的噶托寺。在这边呢就是学习契曼明殿的教法，然后这时候有 Gift 马哈班智达，就是 Gift 大学者，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二世的正面行凶正面相凶正面认真广播，所以在他们那边呢就是学习秘法，有关于圆满次第啊秘密藏幻化王还有普巴金刚的一些教法，所以当然他的根本上是那个罗智谦，所以他就是这些以后呢去罗智谦上师那边就是长期就是跟他就是跟随的比较时间比较多。所以之后就是受到一些多戒，就是那个罗智谦上师呢就是给予他的一个引导，就是开许他就是以这种瑜伽式的这种修行的身份来就是完成这一世的这种一些任务，或者是说事业，或者是就是度众的一些作为。所以说所以这我们之前讲的东西这一些后来就是他好像在中途当中有些人还是希望他能够在卫藏那些地方的寺庙啊有很多的佛事活动呀需要他呀，就是这样子，他好像不太喜欢那种一直坐在法座上啊做很多仪式的那种，他不太喜欢，从后来没有去那个吉米林巴尊者的祖寺那边，就他就留在康区那边，所以后来渐渐的就他说据说他就整个人的那种的状态啊，这样讲的话现在不是我们世界上面有很多像美国的话藏地的上师像创巴仁波切，他看起来很多的做法呀这些就令人叹为之观止，很惊叹他的一些做法，当然有些人可能也有那种的意见啊，甚至有点诽谤这样子，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的情况应该。所以类似的就是像 Ganden Chenpa 大师以前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也会受到其他的一些持戒师的这个批评啊，有这样子，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吧，如果你是一个很持戒清净很严谨尤其是分别解脱戒上面持严谨的人的话，有些时候多少会对其他的瑜伽式的一些修行者有一点怎么讲呢，因为大家的作风和这种行道的方式不一样嘛，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会批评的，所以但是当然瑜伽式他们可能也会有些就是很完全就是有那种就是怎么讲理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会反过来一些做一些批评，这种事情就是当时也是有的，所以 他后来就是整个我们像之前讲过的，骑着这种高头大马，带着这个猎枪啊，带着这个刀子啊，长刀，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当然，现在我们在如此有怎么讲呢？网络的时代，以及很多人喜欢对于很多事情来讲的话，以负面的心态去看的话，那当然这些都可能会变成批评的来源。乃至于为了一些个别的现象，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沮丧啊，或者是形成纷争啊这样子。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讲这个故事呢，希望大家有一种宽容的心。应该，如果你没有静心的话，没有清净的心的话，至少有一种的人界的宽容的心。清净的心的意思是说，你不理解的不要去给予批评咯，就是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哪怕是说不赞不谤这样也可以。还有一些更有清净心的话，你可能会把这些是理解，或者是能够了解他们在做什么。那当然，你不了解的话也，对于不了解的，有些人持清净见的也会想说，他们一切都是视线，一切都是幻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有自己的一种造化，他们以自己的某一种的方式，一定在利益一些众生，这样去关照。所以相上面不执着，或者说心相上面并不能够判断究竟。所以这一种在人间普通的认知里面，东西方世界都有，就是不要以貌取人啊，不要看书的封面来判断这本书呀，有这样的说法嘛。所以类似的说，对于我们如果看唐高僧传呢，然后宋高僧传或者是唐高僧传的续传这些的话，里面都有很多这种视线神通啊，这个视线的这样的神通，那个视线的那样的神通，这种如果我们看玄奘法师的旅行剧也有，就是看到其他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景象，包括一些佛印洞窟里面看到佛像啊，对，虔诚的祈祷以后，真就是投射呈现一些佛像啊，或者是他个人的经历当中的种种奇遇，这些有了。所以这些呢，不能够一概去否定。所以说我们没有清净心的话，至少说这个不是我的经验，但是并不能因为不是我的经验而去否定别人的经验，或者说必须是我的经验才是真实的，其他人的经验不算数，不能这样子。所以说有一种的宽容的心啊，宽阔的心。就是说保持一种尊重很重要，就像我们尊重不同的传承习俗、不同的做法、生活方式一样，不同的看法，如果看法不一样，你不能尊重的话，那可能是就是很痛苦的。你活着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很不认同的话，你只认同某一种的，就是你理解的，认为对的，这样子的话，也会有很多没有必要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厌恶的心嘛。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修这种爱心、慈悲心，自他交换的心，如果我们眼里揉不得沙子，一点点不一样都是理解不了的话，我们难道能自他交换吗？其实很难。所以说就是各种的，就是现象，各种各样的造化，各种行为的话，有一种的能够理解，就是只要是生命业的这种因缘啊，这些不可思议。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但是在藏地普遍有一个传统，就是对于就是修行者实现各种的风行、风致或者是这一类的，他们很尊敬。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就是为什么在藏地有金刚秤的这个传承，可能更长久能够流传下来，跟人对于其他的这种修行人的各种的，就是做法上面有一种的宽容心，就是你自己把握你自己，我们不把握你，就是不能评断你那种的心，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其实是一种信任嘛，就是是一种的。说我不理解，或许谈不上什么绝对性的信任，但是我允许你做你自己那种的， 以前不是说有这种什么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捍卫你的什么说话的权利，还是类似的，就是我也许有些人不一定能理解和认同，但是他又尊重别人，所以这个传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统。所以过去印度也有那种大家见解不一样，但是就是见解上面不同意，就还是不同意，也有纷争，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们很尊敬这个人，他们把人和人持有的见解是分开的。这样子的话，你不会因为说我们之前讲过那种像杯子里面的水茶不好喝的话，你把杯子砸了，那样的话就有点像你不认同这个人的见解，就把这个人给否定了。那你不认同，你不喜欢这里面的味道的话，你可以换一种茶，你可以就是，而且每一个人都在变嘛，而且很多时候，所以就是说就是类似的，就是你尊重，你不喜欢喝，你不需要喝这个茶，但是你不需要砸那个杯子。所以类似的就是这些传统上面。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农村这一些多节的一些传奇的故事，那我们就讲几个。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他的一些形象呢，就是像他也真正的也是就是涉猎打猎这样子，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的一些高僧呢对他也有意见，说以前听过这个白衣的这种就是蓄发的这种瑜伽士，也看听说过这种红衣的出家人，但是没听说过有带着这个就是猎狗的这种行猎就是做猎人的这种的瑜伽士，带着猎狗的瑜伽士，这个他们没听过有这种来，就是有点反驳他的那种行为吗？有这么样说的。就是杀野生动物然后带着猎狗的瑜伽士，他们其实按照印度八十大成就者里面也有这样子，就是狩猎的，但是在藏地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多见的，所以当时也受这种的批评嘛。然后就是他一生当中呢，就是实现的很多奇迹特别多。我们刚才说的建的寺庙也多，然后就怎么讲呢？这些方面的就是经历或者是说给予的那种的引导啊，就是这种的比较多。然后但是就主要的有108种奇迹，实现的108种的奇迹。当然我们不能讲所有的这些奇迹，但是其中的讲几个。一个是就是在我们家乡那边发生的，就那边有一个新措翁措，就是年波也在一个深山嘛，说那个地方曾经有就是八大法心的那种的道场啊，也有很多这种佛藏的法在那边取的比较多。以前不是94年的时候，好像先法王如意宝去那个金刚萨埵的修法的那个地方也是新走嘛，这边的湖。那另山的另一侧呢，原来说那里面有很多湖，那山的另一侧又有我们走，就到那个湖当中呢，有一次就是他的弟子就是有嘉绒的那边的人很耿直的一般，所以现在的四川的嘉绒地区嘛，嘉绒藏族，所以他有弟子，就是也有其他各个地方来的吧，他们就是带着帐篷然后到处都走的。所以有一次呢，就是在那个翁措是蓝湖嘛，就是蓝湖面前呢拿了一盏灯，然后就是进到湖里面。所以这个跟以前的那个一个副将是巴曼林吧，那个是一个铁匠吧，在尼泊尔不是在那个不丹，他也有这样的一些历史，就是他是跳到一个急流里面去了吧，就是比较深的那种水里面，不是好像不是湖。但是东钦镇呢也是一样，就是拿着这个灯呢就是进到里面。进到里面以后，这个当然就说出来有点像神话故事啊，大家当神话故事听也可以，如果有其他的人以其他的方式来理解也可以，但是只是听一听就算了也可以。这个那就是他跳到这个湖里面呢， 然后整天整晚上都没回来，没回来以后，很多人以为是不是就死了，这个人就没有了。然后其他人说：“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要就是通知一些人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有出来了。”但是他的那个弟子，家中的一个弟子呢，他说就是应该师傅说了他能回来，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等了可能就是反正就白天黑夜怎么样的，以后他拿了一个那个海螺，他那个弟子在海边呢吹那个海螺嘛，吹的以后那就出来了，就是从水里面有这么样的说法，就是这是一个。然后他说他去了这种其他的异域的一种的世界，通过这种的方式，这样讲。然后另外有一个是说，这个好像写了有一些写的比较详细的有，但是大概我的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好像是有黑白两条狗，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家里面在藏地牧区这个比较常见嘛。有些时候你没有拴好你的狗的话，有些狗比较凶啊，它有些是晚上放出来，白天的时候要把它绑住的，有些是白天晚上都绑住的，有些是一直白天晚上都放着的，比较厉害的那些呢，白天晚上都绑着的，就是中等的那些狗呢，晚上放出来，白天就绑住，比较不太咬人的那些呢，就白天晚上都放出来，但是这两个狗呢，正好比较凶，就是有些时候那个主人绑的那些绳子呀或者是柱子呀那些不好的话，会那些狗很有力气嘛，使劲拉呀，这样陌生的人在藏区的狗都比较厉害，所以就是说把那个拴的绳子那些崩脱了以后冲过来的时候呢，这个农村这一些东西，他留着这种长发，身材魁梧，这样的就是身上有长剑呢，以前有一些地方像日本的武士一样有长的两个短的各两种的剑，这个我们小时候也见过，我以前就是家里人会给小孩子那种的剑嘛，所以再小有一个长的，还有个下巴相对短一点的，就是长短两种，但是他用一个刀呢，就是说把一只黑狗和白狗砍成了两半，就是当然这个有受训练的，有一些是剑也是特别的地方造的，像刚才说的靠近不丹的地方呢，有一种的造剑的技术，说那种的钢啊什么什么都专门做的很特别，所以就是砍那些木头啊这样的比较粗的木头都可以用一种的砍法，专门有训练嘛。地上有那个打那个铁桩来拔的，来射箭的时候有这种的训练一样，砍的时候也有那种的训练。所以以前刀的话，这些就是还有一些是那种腰上别的那种的刀，那是很生活化的时候用的，那种吃饭啊这些时候用。很多在有森林的地方，很多是开路的时候，就是这边右边左边很多树叶这样挡的时候弄的。但是在有些是作为武器或者是作为一种装饰来带的，在以前的社会里面，这个比较多见，各个民族。所以说他把两条狗呢，就是白的和黑的腰斩了以后呢，就然后就是之后又把它们接起来，就把黑狗的下半身和白狗的上半身调换了以后，原来的是白色黑色的狗，现在变成了一半白一半黑的两只狗。有后来这两只狗的皮好像就是被撕了以后被供起来了，在一个寺庙里面有收存。这个好像有具体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但是有这么一些说法。我自己没有看到那个狗皮，所以我不能说那个就是我，但是这个是在他们传记里面有的。然后，所以还有一个是那个一次是说冬青在站在一个。悬崖峭壁上面，就是跟着他的马，然后给他的弟子说：“现在你把我和马一起从这个山上推下去。”然后他们就很害怕嘛，就这个不能这样做吧？他想就是，但是他的那个弟子忠实的，他说什么都吩咐，都100%听他的那个呢。最后说：“你既然真的这样说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最后就退下去了。 从那个峭壁上面，那个我的一个亲戚就是现在因为也有龙井寺的转世的说法，有我一个舅舅的儿子，他被认为是龙井寺的一个转世，所以后来在阿坝那边有个寺庙，小的时候把他接过去，在那边就是重新恢复那个寺庙啊，这样子嘛。就是他说他也去过那个地方，就是跳下去的地方，但是非常的陡峭，非常的很就深的那种的陡坡，所以他推下去以后，那个弟子也跟着跳下去，跳下去以后，最后那个在下面的石头上面的马的脚四只脚印和弟子他的那种的双脚印都印在那个上面，他这个现在也能看到，还有这样子，就是马蹄印和那个印的比较深，算是一种视线，一种神通吧，就是说这类的。所以这样讲，他有就是还有一些是说打完猎以后，有一些就吃掉他们的肉，然后把皮盖在那个剩下的一些骨头上面，然后怎么样，就是用袖口抽一下怎么样，那些动物又活过来就跑了，就好像把肉直接吃了的，好像就又活过来了，这样的不可思议的，以前的其他的一些瑜伽师的一些故事里面也有嘛，但是这段片子也有这种的故事。所以说在藏地就是好像前所未有的那种的，就是实现各种瑜伽式的这种神通，这些上面可能它算是数一数二，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像没有像他这么样的，脾气比较暴躁的，平时的时候也会骂人呢、啊，也是会有这样子，但是有很多次有写到，就是他如何在空中飞行呢？没有这些故事。以前我们不是说有这被丘处仁波切，他就是说从他的闭关房绕白玉寺绕一圈，那个就是空中飞的这种说法有吗？他的闭关房那边寺庙我去过，闭关房也去过。然后白云丘智仁波切他因为年代比较近嘛，他每一次带着他的弟子们，就包括大明王须上师的根本上师是那个丘智仁波切，丘智仁波切说他曾经就每一次去刚才说的蓝湖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就是顶礼三拜那个湖那个方向啊，就是拿出哈达来很恭敬的，就是每一年他们去那个朝湖，然后朝湖的时候每一次他给他的弟子们讲等论金贼，就是拿着这个灯啊，燃烧的灯进去湖里面，出来的时候灯也是燃烧着拿在手里面的，晚上进去晚上出来这样的，所以就是白天一直在等嘛，所以这个故事有的，所以这些呢都有一些高僧大德比较大家都比较信服，以及非常像白云丘智仁波切是非常严格的那种比丘，非常非常严谨的持比丘戒的人，一般他们不可能说那些谎话那种的。但不论如何，就是，但是还有一个说，有一次，两个就牧人呢，想就是看一下，听说这个千岁一些多吉他有很多的这种神通嘛。所以一个人呢就是装死，一个人就说哎呀我的这个朋友已经就过世了，请你把他超度一下吧，就我专门跑过来问你一下，帮我超度一下。然后天赐一些东西好像就没说话，就待了一会儿，然后他把他的那个就是烟枪拿出来以后吸了就是三杆烟，就是原来是往那个里面放那个像草一样东西嘛，往那个烟枪里面。然后朝着那个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有就是去世那个人的方向这样拍了一下，拍完以后呢，就是现在你可以回去。但他真正那个人回去的时候，发现他的朋友已经死了，然后他就很害怕，说：“哎呀，这一下完了，我们都是骗你的，其实就麻烦你把他再弄回来，他已经死了。”所以这样说了以后呢。那就是说他做了一手印，然后说了个咋，然后这样说 这个现在那你回去的话应该没事，怎么样说的？所以这个人回去了以后呢，就说把他救回来了嘛，算是从死里逃生了。这样回来以后，那个人就非常的跟他抱怨说：“你怎么把我弄回来了呀？怎么样？”故事听完以后，说我已经到了这个清净的这个净土啊，世界，结果就你又把我弄到现实当中来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这种禅师大修行人，所以另外的大家比较多听到的像，华智仁波切，以前不是说，这里在好像某一些前心是不是哪些书里面应该有，说，金美林巴的弟子，如来牙尊者教导他佛法，所以其中一个就是普贤上师言教，是华智仁波切在那个如来牙尊者面前听法的时候做的笔记嘛，所以这个部分整理出来的一个前行的修行，所以这个叫普贤上师言教，它根本上面指的是他的师父，就是一切圆满。就是这种的，所以叫根藏瓦米加尔隆。就是他亲口说的话，就是一切都完美的这个上师，他说的话就是他是华智仁波切的笔记嘛。所以说华智仁波切说跟那个如来亚尊者给他的教导呢，有点像在就是快天亮的这种的时间，叫什么呀？太阳没有出来之前的叫也不是晨曦吧，应该叫晨什么，反正有点像那个叫英文里面叫 dawn 嘛，是不是？就有点快太阳快出来的时候那个状态。然后说东晋慈仁波切呢，就是给他的那种的方式，很特别的方式来让他好像太阳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认证自信这个上面来讲的话，让他好像就稳固了，就太阳就完全出来了。见解上面很成熟了，所以他对轮清这，就是把他视为非常重要的上师。华智仁波切也是持戒很严谨的人，他平时可能其他的有一些就是瑜伽师也不太认可的。曾经好像那个，丘吉尔林吧，他的那个，我看儿子吧。好像也有一个就是新瑜伽式的一些那种，最后在华智仁波切的感召下又变成出家人了，还是怎么样？反正这个对另外一些人说，这个好像破坏了一种的就瑜伽式的传统的元气，怎么样说的？但不论如何，就是怎么样？但是华智仁波切非常赞赏他的上师给予他的那种特殊的教导的方式，来给予他那种就是新的这种证悟。带来的，所以这个是说，华智那个龙井贼就骂他，他在靠近帐篷的时候，他也就是开始就是用一些东西扔他嘛，就怎么样？华智仁波切靠近的时候，一看他身上有一大堆的酒气嘛，然后，接着呢就是就打起来了一样，就是当然华智仁波切没动手，但是龙井贼是抓住他的肩膀以后，狠狠的把他摔到地上了。这摔的过程的话，智仁波切就想起来说：“哎呀，这么就是打扎成就的上师，这样他喝酒竟然有这么多过失啊！”他想起来佛陀教导酒的过失的一些，心里面想起这些内容嘛。这时候就净慈一些多戒，就说你心念头这些有很多迂腐的那些想法，那些就怎么样，就从说你这个老狗，我们在那边就。骂人的话嘛，就 Tilgan，就是，然后你就是这样子，怎么怎么样，给他脸上吐了一个口水，然后转身就走了，就是他好像知道了华智仁波切心里想的那些事情嘛，所以华智仁波切当下就是事情也没有，一坐下来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的太阳升起来般的一些境界升起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那加持。当然，东京这些东西有时候可能都在普通人看来可能会说，那肯定他也不是一个什么，他跟一定是一个一般的人吧，不可能是大成就者吧，有那样的一些视线。 以前真的跟人有打起来的那种，打得很厉害的那种，就是有一个好像是两位瑜伽士，一个也是有其他的传统，在山上他们碰到了，怎么样，几句话说过来就不对头，两个人打起来了，然后好像还打得挺厉害的那种的。所以这种事情，其他人看的话，不知道有内外密的什么密议的话，那可能会认为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打架嘛那种的。所以。但是真正来讲，就是现在人不接，多现在一些多接。之前我们说的，意思说他的名字叫姆多，是因为他住在那个，打箭炉那个康定那边，时间住的时间比较长嘛，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他有两个儿子，后来就是有两个好像女儿还是怎么样，有一个女儿就。去世的地方就在现在马尔康的往下走一点，观音桥的对面有个叫弄总，那个地方，离世了。反正大多数一个是那个，加绒那边的一个土司的，好像太太，但是那个也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离开了他的女儿，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会见希勒沙子。他出生的时候，因为多永千在，他不在嘉荣那边嘛，他去拉萨那边朝圣，然后可能花了一年多两年，但是这个孩子呢是之后，在他不在的时候生下来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好像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就很不好意思说这个是怎么样，怎么去跟他说呀？他的弟子也就觉得可能是不是没有看好家里人，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回来以后好像他也实现那一种，就是很威猛的像，然后说，好像这个说的比较恐怖的，就是说怎么样，就是好像是挥刀斩这个孩子的时候，就是他让其他人看到说这个孩子身上是一个坛，就本身是一个五方佛的坛城。以那种挥剑的方式，好像别人以为他要怎么样一斩一刀把他劈了，实际上这样一闪的时候看到这个，然后这个就 Kiraraj， 他年纪后来也是不是那么活的时间不是那么长，但是说他是他的儿子，他就是证明这个给其他人的视线的一种神通来帮他给他看。当然他自己这样做，但是他不要求他的弟子们也跟他效仿他呀，模仿他呀，做那种的就是。风行也好，就是风之也好，这种的行为，说他曾经有一个弟子，一个尼师，就是可能就中途怎么样生了孩子，就真正的这样子，但是他也就是严厉的斥责说，他的其他的人都不能这样做，怎么样的？所以还有一个叫希勒明白，就是智慧自然。他的一个儿子，所以好像他的我看女儿一个叫，我看，他们的家传现在还是在有的，在应该在康定那边还是怎么样，有一些家传的血脉的传承也是有的。有一段时间好像是现在这个空袭母已经圆寂了吧，有一个叫Dasadro 嘛，好像他是他的一个血脉的这种的传承。龙泉寺的一个，但不论如何，我们就今天就言归正传到，我看啊，所以我们说一下，就是一个是龙泉寺一些东西，他的弟子的话，华智仁波切是一个，然后牛西龙多丹比彦成是一个，然后尼勒巴玛等的一个宏胜的成就者也是一个，然后。他的师父的再一次转世，就是天在那个多智品的二世，因为彭宗讲呢，他也是他的弟子嘛，就这样子。所以现在的好像那个曼尼阿罗赞格，巴蒙多那个。鲁比多尔杰，他阿拉赞格仁波切，好像他也是其中一个被认为是那个多智谦，不是，多智谦的转世。 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有，反正我知道的大概有三个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里面呢，是说动静贼。是你们拍的传承当中具有这种神通力的这样的一位上师，他曾经就是很多次，有实现很多奇迹。因为有机会想去看的话，看他的传记，刚才说的108个这种事迹，造访净土呀，这些。但是这个呢，我们不把他归类为这种徽扬的人，而是他以自己的成就，说前往净土啊这些的能力，可能在不同的阶段的修行者都有的。比如说，可能起初的有一些修静心的这些大资粮道的修行者也有就是游历净土的经验，那就是加行道的或者成就的佛菩萨地的那些当然会有，就是意思说，就是加行道的这些人，或者是都会有。那其他的呢，就更不用说。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他前往的其他的好些地方，阿弥陀佛的世界呀、鱼肚摩师的净土呀、观世音菩萨的净土。但是今天我们说的是游历莲师的净土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是说，有一天呢，他突然就是去安多的一些地区当中呢，就是染了这种水痘。然后当时水痘是有问题，很多人会死于水痘嘛，所以他好像也就是好像染了水痘以后就身亡了，就是大概有好些天，有些人说15天怎么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他以前都实现过很多无比寻常的这种神力，他的弟子们呢就是说保存他的这种身体，他之前说他会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所以有这种的能力。就超越这些局限嘛，所以罗金在的应该是妹妹吧，她也是一个就是著名的这种空行母修行的人，洛萨州嘛，所以说在她的陪同下呢，就是游历这种的净土，他有些是带着他的弟子们有共同的感受，这个还是很特别的，有一些是个人的感受。个人的这种的经历一样的，但是论平在很多次是有些时候是刚才说的，就是带着他的某一些弟子有同共同前去其方恰他方世界。以前不是说羌美仁波切也有最后的时候把就家眷一起带着前往就是净土这种一样，但是有这种所以他那个妹妹呢也是在罗金在罗志清一世的座下学习的，他们说也是前往莲师的刹土的时候呢，越过很多州，有很多世界这意思，然后前往不同的地方，遇到形形色色的众生，不了解他们的那种直接的语言的地方，但是因为心的这种觉性的力量呢，让他们能够理解彼此的这种意思。然后到演示的这插图的前面呢，也经过过一些，见到其他的一些本尊，帮助加持他们来前出，他们就是如果几个人前去的时候，好像就是带着人间的某一类的，就是不净的那种的印记一样的，就是吸气吧，所以说他们的身就是用一些加持的仪式性的这种方式。来，迁除他们的障碍，去前往这个莲花生大师面前， 所以之后呢，也有就是内道外道门像大桥一样，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门禁。碰到的时候呢，也有其他的这种大的呢，就是手上有甘露的瓶子呀，向他们洒进了这种的一些经验。之后呢，就进到一个宫殿里面，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富丽堂皇的一个世界。看到有莲花生大师，就是有很多是寂静相，有一些是愤怒相。或者威猛相，有些是寂静当中略带愤怒，或者说略带威猛的这种的相，但是这个是很，威严的这种的相，摄人心魄，力量如此大，他们都一度有一点昏厥过去一样的，就是没有意识的状态一样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好像得到一种的净化和加持一样，就是论尽这一切多劫他们的一个经验。说以前不是给了我们，我看花魔，就上一次我们修，八关斋戒的时候也有个这个故事嘛，他得了一些麻风病啊，怎么样？最后，就是在本尊的他就梦到好像有还视线有本尊的加持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遣除了他身上的病障，所以醒过来和以后病开始愈合了，就差一点死的那种状态。所以，但是在这里呢，就是他看到好像就是他自己的身体，不是有施身法的修行呢、断法的修行呢，这种种种的时候，也有就是给予的那种的修行嘛，断我执的修行。所以在这里面呢，他看到就是其他的，本尊面前现他的这个身体，然后让他们去享用，这个身体。然后也有其他的空心母，好像帮助他把他的这种心啊，这些供养给主尊啊，身体其他的部分好像就无语的被他们就是这么讲的，就是瓜分了。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什么都没留下啊。然后他有感觉到有一种的悲伤，或者是因为我们对身体有一种的执着嘛，所以对身体的那种贪执的习气，我们不能做一些外在的。身外之物的布施，有些可还会有执着，对肉体的话，更是有一种抗拒，或者是心里面那种的习惯，说这是我，那我就被他们就是这样子一种。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他是遣除了这些障碍以后，就是我们说断我执，有一些是观念上面去修空性，就理上面去修空性。还有一些是实际通过观想啊，通过这种的，好像就是真实的体验一样。这也是，就显密的两种的差别上面的密宗跟密宗上面更注重于，就是在你就是实际的那种体验上面的一些方便善巧。有些当然仙宗里面都很多有很多种的引导，但是很多是比较注重在理论上的这种思考的，这种的修行比较多的。所以在密乘的一些修行里面，有其他，比如说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直接以气灭明点的方式来，就是转化这种的烦恼或者断烦恼，了悟空性种种的一些有相无相的，无相的其实也有一些是它里面有，比如说透格超修的话，里面有一些是专门有这些清净的相的实现的一种方式来完成像。升起次第的一些内容的一种的提升一样的这种的，所以，但不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这样以后，就是得到这种的，他好像就是身体像漂浮的，已经没有身体了嘛，就这样子的情况下，像一张纸一样，好像意识的这种的一身的这种身那样，逐渐感觉有粗重的身体，而且就是做了这种供养，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还是前往了不同的这种，在这个宫殿当中呢，很美妙的，结构细微，就细节上面很丰富，很多的法音呢，就是令人赞叹，同色吉祥山的愿文当中的种种的描述尽显眼前。所以在这时候呢，他看到的就是莲花生大师在这个就宫殿的中央呢，就是散发着种种的光。空中地上都布满，就是云聚，就是种种的圣者，云集，种种的男女这种成就者的像，然后就是 当时他想就是触到莲师的这个身上，但是他自己发现他没有身体，所以没办法就真正的像用手触一样去身体触摸的话，需要身体嘛，这样子。然后之后呢，就是有一个白色的空行母拿着炉器呢，就是说，莲师是三世诸佛的体现，然后他的化身呢充斥在宇宙的就是每一个角落，如同就是月亮可以显现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映照的。所以我们就是你是他的，就是讲金这轮金这是。莲师的一种的加持下，以愿力的方式来度化众生，就是不由己悲，就是西藏的人与非人的众生呢，他去，然后，凭这一些逻辑，他也有这个伏藏法嘛，所以说保存这种的伏藏的法的传统。所以说，就刚才你做的那个，就是本尊啊，这些就是以大餐的方式，好像就是。用了这个身体一样的，这个就是因为凡胎肉身的这种的，以后多少有一种的这种胎障的污染，所以说现在已经被清净了，这个意思。然后现在就是你有的这种就是智慧，本体的这种光，然后你现在接受色灌顶，灌顶那些是有一些是仪式性的、象征性的，但是有一些有境界的话，就能够真实的这种的。以境界相应的方式得到灌顶，所以在这边呢，他待了就是一周的时间一样，然后这边都有很多这种大成就者了不起的，过去有些是莲师的君臣25弟子中间的人，有一些是后来得到莲师的授记的各个服藏的传承上师，像赤松德赞，还有像郭日秋王，尼玛昭巴。还有，伦多罗多吉、噶玛林巴，噶玛林巴就是那个中印教法的，其中一个很知名的这种文解脱的那种，秃主是他的那个发掘，就是掘藏的这种发掘的人嘛。然后认真贡德，认真贡吉丹承建，就是这个，就是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这种服藏师。还有其他的，所以就是莲师呢给予他们就是清净的加持灌顶，这样以后就是做了一段的开示。所以这里面呢说，当你了解到一切现象皆为空性时，便没有独居静处的必要。当显象的虚妄崩溃后，便能了悟无造作的内心本质。所以这些当然就是都有这个特定的意思。像我们今天有人也在问说，什么是就是不造作的自然的那种的状态？这些上面禅修的时候应该怎么禅修啊？这些上面讲的，但是这些都有跟。证悟空证的智慧，就是非常重要。然后之后呢，一切的现象呢，并不会成为这种执着的障碍，主要是，甚至是细微的二元分别都不会有，乃甚至是污染的善业也不会贪执，对善的执着这些方面，手持本初清净的真正安稳状态。当你了悟一切现象是梦，是一切感官娱乐，感官娱乐仅是如幻象般的享用之，所以这样子就是主要是那种没有执着嘛，对于显现不是问题，而是显现的执着才是问题，这样子来讲的。所以在虚妄的轮回中，没有什么可执，没有什么可取舍的。继续行持菩萨的广大事业，了悟对白天的感知是法身的光明，了悟黑对黑夜的感知是报身的力量，融合母与子本具的觉醒和法界。就这个是， 就让这个黑人们，就是说，还用法界代表空性，因为法界可以有很多意思，但是在这里面呢，就理解为空性、本觉或者是觉性呢，代表光明，就是应该了解到说空性与光明先，觉空无别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证悟，以日月的速度行，心经无道实地，因为在菩萨一地以后。到证悟，其实你可以做得非常的快，它不需要很漫长。但是有一些也可以把它，就是理论上面就是菩萨的愿力不同嘛，就是有一些可以就是多少个劫都是当中的行持这种菩萨的事业。如果他想做的话，就是想要成佛的话，其实很快在这个上面。所以当你圆满不变的大乐时。你便处于与我合一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密续的修行的重点，其实就前除一切的障碍，最主要是上师瑜伽的修行，上师瑜伽的修持非常的重要，所以叫不动无表述无造作，此为解脱的究竟状态，你应觉知此一切。所以就是讲了这么一段开示以后呢，莲花生大师呢笑三声，他的声音如此宏大，洞庭贼感觉到整个大地好像都震动了。然后获得莲花生大师的口诀加持以后呢，就是他跟他的同伴呢就是辞别，然后。就接着呢，就是白色空行母之前有出现过嘛？接着说，就是他说到，犹如太阳和阳光，你是和莲花生大师是化身的来源无二无别，但由于业缘互异的因果关系，目前你显现为就主人和眷属，你们显现为。主人和眷属，所以未来你们将会如水就是水就融入水一样再度融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这种瞪着大眼的这种显现威猛的空行魔呢，就告诉你现在，论现在说不贪执着，我看不贪执，不贪执。处所或感官的对境，完成所有交代给你的事情，我对你的保护将不会动摇，所以这个就应该是一种的护法那种的，保护的。愿你证得降伏三界之果，佛果。然后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呢，就是。返回我们的世界，东京贼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出来，然后接着前往阿弥陀佛的世界、观世音菩萨的世界以及度母的净土，最后再便回到了这个世界，就地球世界。然后还没有真正就是回到他的肉身前呢，他前往了他的上师处，就是第一是多主前。仁波切那边，当时论证其仁波切在牙龙巴曼国，巴曼国就是以前顿住仁波切二世，就这一许多就他的故乡嘛，就现在雅鲁藏布江的大拐弯那个地方，那边有很大的一片，就是很多修行的圣地，山美水美资源就是自然资源，树木各种各样的就是，就是特别多植物，动植物很丰富的那种的地方。那边就是以前说中国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县，Metal 县，就是也在那边。就是自然没有太被破坏的一个地方。现在不知道最近。然后在多智前仁波切面前呢，就是接受灌顶和开示之后呢，他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他看见一个保护他的身体的红色女子从他身中就是出来以后消失在空中。 他觉得在碰触自己的身体的当下，他便进入了自己的身体。有一段之后，就是有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必须努力挣扎才能够看东西、说话或者移动身体。这是有这个15天呢，这样子的话时间比较长嘛。接着他费了极大的力气才稍微就是动了一下肢体，看护他的弟子们马上给予这些帮助，当时还请了就是后来有就汉地的医生给他给了一些药。因为东行在仁波切他是经常旅行，有时候去比如说青海的东部啊，有些时候就是现在的讲以前就是安多的一些地方嘛，就是日朗就是西宁嘛，我们说日朗就是那边有个宗旗，是那个一条河，现在叫黄水吧，就那一条河而就是吉朗塘那边就有个本来是个平地，是一个山谷一个平地嘛，吉朗塘，然后那个流旁边流的是河是宗旗，所以那边就慢慢变成这个年代已久，但是说变成一个城市，所以就是日朗，就是因为那个水而得名的一个地方。西宁城，所以大概在一个月内，他的水痘和虚弱当中，虚弱的身体呢，慢慢就得到了康复。根据一些口传的故事，东京最几次造访各种世界的系统的经验，有时他会拜访就是诸佛成就者，有时候会去世界的各种众生的秘境或者是地区。这种秘境呢，最近好像有出了一本书，我看还是哪一本？一个叫我这里也有那本书，就是大概60-70年代的时候，他们去前往一些秘境的故事，有一个瑜伽师写的，一个是巴吉多吉，巴吉多吉嘛是，这个人叫巴吉林巴。他的一个书，还有一个有英文版，有这个也是个英文版的。我看在台湾好像现在有中文版的。有个比较年轻的人，他去前往秘境的一个故事，出了一本书。上一次去年的时候，我去法国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居士，他就很惊奇，他也是一个定光行者仁波切他们的一个老弟子。年纪现在也挺大的，但是他说哎呀，他看了那本书以后很震撼很感动，所以怎么样说的，所以记得这么一个事。前往秘境，有时候消失，有时候重现，他在自己的身体内游历，有时候会离开身体体外，这种离体的经验一样，就这种的游历等等这种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大概说这么多，希望大家对于各种的修行者以及各成就者实现不同的心仪事项，这样的时候呢带着一份恭敬的心，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意思。然后剩下的我们一起念一些咒，这一段时间疫情还是在持续当中，念六字大明咒，然后来回向给所以如果过去因为种种批评过其他的普通，不能因为他有没有名字，就是普通的人也好，什么样的人，你可能伤害过别人，批评过别人，诽谤过别人，或者是怎么样伤害过这些，或者你被伤害怎么样的话，都要回向给这些，都有种种的业和因缘。但是就是一个是以尽量清净的心去看待所有的现象，然后或者是带着某一种的宽容的慈悲的心去看待所有的现象，以这种的决心，这样的一种愿心，我们就是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所有的众生，尤其是受疾病死亡威胁的这种众生，所以我们一起念六字大明咒。
Oh.
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心安乐，然后明天早上或者国内的晚上我们禅修再会，扎西德勒。